刚硬的心，安德烈·沃麦克。第七章，祷告和禁食的作用。在这一章中，我们将看到祷告和禁食是如何与刚硬的心相适应的。马可福音第九章和马太福音第十七章讲述了同一事件，门徒试图从害癫痫的男孩身上赶出鬼，但是失败了。在第二十九节，耶稣告诉他们，除非祷告禁食，这一类的污鬼总不能出来。因为这节经文，我们中的许多人错误地认为，有些鬼是如此强大，甚至连耶稣的名字都无法把他们赶出去。我们不得不加上祷告和禁食，那不是好的神学。每一个魔鬼都因耶稣的名字而站立。为什么要祷告和禁食？那么，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和禁食呢？祷告和禁食既不能改变魔鬼，也不能改变神。根据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神已经给了门徒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，他们不必禁食或祷告来求双倍恩高之类的东西。我们可以在两倍于之前的膏油中运作，但这是因为我们正在学习如何释放神已经给我们的东西，而不是因为他给我们更多。当神呼召我们时，他给了我们所有我们能得到的恩高。禁食和祷告不会改变神，禁食和祷告的作用是影响你的感官，使他们保持一致。例如，当你看到一个男孩倒在地上，翻来覆去，口中流沫，你不会立即认为这行不通。神没有医治他，你已经让你的感官顺服，所以他们会对你的灵做出回应。是你的灵支配感官，而不是感官支配你的灵。摇动神的怜悯之手。当我们中的一些人看不到祷告起作用时，会问神，为什么你还没有动？我已经做了一切，还需要什么？没有回应，所以我们想，好吧，我要禁食了。当我变得消瘦，变得非常可怜时，神会看到我是多么真诚，他会代表我行动。本质上，我们利用禁食来改变神，神已经因恩典而改变了，我们不需要改变他。通过禁食和祷告改变的是我们自己。如果神还没有因耶稣所做的站在我们这边，那么我们的禁食和祷告也不会有任何用处。我听人们说，我已经做了我所知道的一切，我要去禁食，直到神医治我。好吧，那你将会日渐消瘦，你将会挨饿。被重量压垮。我们需要禁食是因为肉体，而不是为了改变神。我们可以观察自己的生命，看到一直被我们的身体和感官所支配的肉体部分。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镜子里侧身看的话，都能看到足够多的证据证明我们的身体支配着我们。如果你不能控制自己的饮食，当你试图释放自己的信心时，你也会遇到麻烦。试想，你正祈祷痊愈，你的身体说，我一定不会痊愈，我还是很疼。你说，闭嘴，身体，我们要相信神。你的身体说，你是谁？凭什么叫我闭嘴？你在任何其他方面都控制不了我，你认为你现在能控制我吗？你的身体，你的感官必须因运用而得到练习，就能辨别善恶了。这不是自动发生的。如果你从不约束自己的身体，从不训练它，从不控制它， 就不要认为你能够战胜它。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，你的身体已经被宠坏了，它没有任何心情屈服，做你让它做的事情。训练孩子，你的身体。以孩子为例，当我们的孩子去教会时，他们安静地坐着，一动不动，他们倾听，他们全神贯注。人们问我们，你们的孩子怎么能两三个小时坐着而不捣乱呢？这些人带自己的孩子去教会，看着他们一直在争吵、打架和扭动，他们想知道为什么。他们的孩子一生都被教导要保持兴奋，他们从未被教导过保持一天的安静。有些人认为孩子那样是正常的，这不正常。当我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，我们总是让他们打个盹儿或休息一会儿，让他们至少坐上一个小时。如果他们不睡觉，他们就看书、研读圣经或祷告。我们训练他们保持安静，他们喜欢这样。圣经说，要安静，要知道我是神。诗篇46:10。今天有整整一代人还没有学会安静。如果他们没有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电视、广播或电影上，他们真的会发疯。如果我们不花时间安静下来，不知道他是神，我们就失去了生命中最伟大的祝福之一。大发脾气，然后如愿。你见过一个小孩大发脾气吗？父母说，现在你安静点儿。孩子开始尖叫，我想要那个。你知道大多数父母是怎么做的吗？把那个给他，让他闭嘴。于是孩子心里想，这个办法行得通。如果我想要什么，我就大发脾气，我就会如愿。然后父母想知道为什么孩子总是大发脾气，这是因为每当他发脾气，他们都会奖励他。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，当他们从未被教导拒绝任何东西时，我们怎么能期望他们拒绝自己的感受并凭信心行事呢？我们的身体被纵容了，如果他想要什么，满足他。如果你这么做，我保证你的身体会支配你，而不是你支配他。因为每当他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你都会奖励他。他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。相反，你应该说，身体，你再给我找麻烦，我们就要禁食10天了。他尖叫着，哦，不，我不能忍受10天的禁食。你回答，11天。他尖叫着，11天我受不了。你回答，如果你再不闭嘴，就是12天。很快，你的身体就能领会，然后闭嘴。进食的困扰。进食可以帮助你的生活有纪律，但我要提醒你关于进食的一个误解。你可能听说过很多人对进食做了很棒的见证。他们说，哦，我看到了10个天使、3个异象，神来到我面前，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大事。所以有人说，我要进食，我想看到3个天使、10个异象和所有那些的事情。他进食了，非常难受，他的头疼，他的肚子咕咕叫。他抱怨、易怒，说道，伙计，这不是700俱乐部。我还以为会很棒，我以为我会有那些伟大的超自然造访，怎么回事？他放弃了进食。经历超自然的进食是一件不寻常的事，你很少会有天使的造访。通常的进食是一场战斗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胃口，也就是你对食物的欲望，是你最强的驱动力之一。 旧约中，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他长子的名分，因为食物，他失去了所有的理智，彻底发狂。肉欲出现，食物并不坏，对食物的渴望也不坏，圣经如此说。但是如果它完全支配你，那就错了。进食会让你的肉欲迅速浮出水面，你可以阅读和默想神的话，去教会祷告几个月甚至几年来让你的身体得到控制，但是进食会在一两天内使它陷入生死危机。当你快要发狂时，你可能会说，这太可怕了，我没有得到祝福。但你得到了，支配着你的每一点肉欲，可能你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已经浮出水面。一切不顺服神的东西都抬起了丑陋的头，你的情绪变得疯狂，你变得抑郁、沮丧、易怒，你尖叫着，这不是我需要的。但这恰恰是你需要的，你把生命中的每一点垃圾都带到了表面，你需要坚持下去。如果你在进食后还想继续这种训练，你可以说，身体，你不能再支配我了，当我叫你举手时，你就要举手，当我叫你在人们面前跳舞时，你就要在人们面前跳舞，而不必担心他们的想法，当我叫你熬夜学习圣经时，你就要熬夜学习圣经而不睡着。从现在起，我将支配你，而不是你支配我。不是单靠食物。神的话语对进食也有极大帮助。当耶稣受试探时，他告诉魔鬼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马太福音四章四节，箴言四章二十二节说，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事实上，神的话可以给你力量，长时间的进食，你真的可以开始从神的话语中汲取养分。进食的时候住在神的话语里。然而，如果你正在看电视上的食品广告，汉堡王、麦当劳和肯德基，你就不会坚持多久。你必须摆脱这一切，把你的注意力放在神身上。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？它会使你的心对世界上的事物变得刚硬，你的感官将开始进入内在，因运用而得到练习，就能辨别善恶了。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，通过祷告和进食，你可以达到这样的地步，你的感官不必使你陷入怀疑和不信，你将能够看着一个手臂或腿被截肢的人，而不会立即充满怀疑和不信，你将会通过你的信心看见那个人将得医治。你可以达到这样的地步，你的感官变得积极有成效，而不是消极起反作用。但这不会是偶然发生的，这需要大量的祷告和进食。那么祷告呢？到目前为止，我主要描述了进食，因为它是如此强大，而我们很少有人这样做。现在让我们看看祷告。祷告和进食一样，它会引起你的自然人反抗，它不满足感官，它迫使感官得到控制。方言祷告尤其如此。当我第一次用方言祷告时，我的思想是抗拒的。他说，这太愚蠢了，这太可笑了，这有什么意义？两年来，我每天方言祷告一个小时，并用我所有的一切与这种想法做斗争，最终我突破了。现在我可以方言祷告，而且没有斗争，我已经训练了我的感官。很多时候你会说，我要花时间用方言祷告， 你决定祷告一小时，然而五分钟后你在想别的事情，然后你开始看表，最后你放弃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圣经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中说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那里。你的财宝一直在这个世界上，你的心自然会被吸引到你的财宝所在之处。你可以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神身上，无论你在做什么，你的思想总是会回到他身上。我经常在布道结束后的半夜醒来，想到人们正在得医治、得释放、得自由。我无法摆脱他，睡觉是他，做梦是他，说话是他。这就是我一直在想的，这就是我的心所在之处，所以我很自然的一次又一次的被吸引回来。你拥有一切。当你重生时，你获得了与耶稣同样的信心。罗马书十二章三节，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你已经拥有你所能使用或需要的一切，摆脱阻碍他的不信，仅此而已。这不是偶然发生的，通过周密攻击那些撒旦侵入我们生命中的东西，它将会发生。通过大量的祷告和进食，它将会发生。